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很久没有见面了，非常想念。今天呢，和大家分享马拉基书。从历史的角度看，旧约前17卷书，摩西五经涵盖了远古时期宇宙万物和人类的起源，以色列人的族长时期、为奴时期，还有出埃及、次律法、旷野漂流时期，其中贯穿着一条主线，就是神与人立约。接着历史书12卷涉及的是占领迦南及之后的士师时期，王朝兴起、分裂、衰落、以色列人被掳和回归时期。中间隔了5卷诗歌智慧书之后，就是从以赛亚书到马拉基书，一共17卷的先知书，内容包括王国分裂之后，从公元前9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神借众先知对他子民说话的记录。期间经历了公元前722年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帝国所灭，公元前586年南国犹大被巴比伦帝国所灭，最后悲观到同属波斯时期被掳回归后的3卷先知书，就是哈该书、撒加利亚书和马拉基书。其中哈该书和撒加利亚书的背景是重建圣殿时期，而马拉基书呢，则是处理圣殿重建之后以色列人的信仰问题。一般来说，人是喜欢宏大的工程的，轰轰烈烈，大干快上，如果真心为神，当然可圈可点，其雄心壮志可嘉，但是若是为了自己图谋大事，则巴别塔前车之鉴，不能不小心查验。如何晓得究竟是为神还是为己呢？人很难洞察别人甚至自己的真实动机，有时候人会被自己所编造的故事所感动，不断重复之后，就连自己都相信了，而神却有办法明显在人的心中让人的隐情显露出来，可以一点也不神秘，比如说让人期待落空或迟迟不见所望之事的成就。在这种情况下，动机纯正、生命成熟的人呢，便会归于平静安稳，将事情交托，耐心的观看神的作为。而心焦气躁的人最耐不得寂寞，凡想要的就必须马上到手，容不得半点迟疑，更不愿意重新来过，亦不如意，轻则抱怨，重则翻脸。这样的表现呢，非常类似于婴孩肚子一饿，奶嘴还没有马上到位，就大哭报以颜色。兼具通知和抗议这招很灵，大人呢一般都会手忙脚乱的伺候朕吃奶。正常情况下，随着人成长呢，会慢慢的学习到地球并不是围着自己转的，求而不得也是人生常见之事，有时呢几经努力才能得到，有时呢努力也得不到，能够接受现实呢，就是人成熟的标记了。在日本曾经见到百货商店当中一个日本的妈妈，面对施展哭闹计策而求购玩具的或零食的孩子，完全不为所动，众目睽睽之下坚定的带孩子离开，当时我觉得非常钦佩，这对孩子是非常重要的一课，要让他知道并非一哭二闹就能达到目的。日常生活中我们看到一些人长大了都有这种倾向，就是没学好拔奶嘴这一课。我们从这周开始分享的马拉基书，正是向我们展现了一副天不随人愿，人就闹别扭，假以颜色，而父神耐心且坚定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管教这些任性孩子的场面。在马拉西做先知的时候，圣殿可能是已经重建许久了，一代人的豪情壮志早已被失望所消磨和替代。大家都记得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当年所传的信息，说等圣殿建好之后，犹大民族会迎来复兴繁荣，那位掌管全地的王很快就回来。然而到现实 目前来看，人们的盼望与自己的现实那就相差太远。波斯王迟迟没有准许犹太民族独立自主，他们虽重建了圣殿和家园，却仍是亡国奴。那公平公义的王还未见踪影，而大卫的国度呢，还是水中月，镜中花。再加上波斯政府的重税、官员的贪腐、天灾人祸，都令犹太百姓呢生活负担苦不堪言。其实呢，从新约的亮光我们知道，导致当时以色列人信仰危机的根源在于他们对于先知所言重建圣殿公义的君王、以色列的复兴这些应许的理解与神的旨意之间呢有极大的差异。这一错误理解竟然延续到了后面啊，成百上千年，比如说400年以后，以色列人与耶稣的冲突呢就是基于这种误读。而2000年之后，今天犹太教仍然固执于他们的理解。难怪圣经说人有的时候会应着镜像。要说倔，他们可算是世界之最。从中呢，我们要汲取一个教训，就是神的话是绝对的，但人对神的话语的理解和诠释呢不是绝对的，应当谦卑的留有接受检验、被人质疑，更重要的是被圣灵导正的余地。教会呢要牢记的是神话语它定义规范着教会，而不是教会的定义规范神的话语，否则就会出大问题。我们从马拉基书可以看到，当时以色列人就是在对神话语的错误理解之下去设定自己的期待，以为神会帮助以色列人获得自由和独立，再现大卫王朝的辉煌。当理想与现实出现差距时，他们不是醒察是不是问题出在自己对神话语的理解上，反而是开始对神失去信心，认为侍奉神是徒然的，于是信仰生活不再认真，流于形式，献祭敷衍了事，克扣十一奉献，甚至连祭司都得过且过，玩忽职守。信仰的滑坡势必伴随道德生活出现问题，比如说为富不仁、欺压穷人、背信契约、对婚姻不忠等等。于是神借着先知马拉基说话，要挽回他的子民，警告犯罪的人，同时也鼓励他们悔改。我们先看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段经文，就是马拉基书的1章1到5节。其实1章1节呢，就是全书的一个标题，它直译作神谕，耶和华的话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开宗明义的点出了这卷书的性质，就是神谕，也就是神的话。发话者是神，受众是以色列，而传话的则是先知马拉基。马拉基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我的使者。所谓神谕，就是神透过先知所传递的信息，包括有关将来的启示，以致透过先知求问神的人所得到的回答。这就是先知书的基本内容，常由使者公式来导出。在马拉基书当中呢，这种使者公式可以说随处可见。它是耶和华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或者是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马拉基书当中总共有6则神谕，均采取了神与人辩论的形式。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第一个神谕，就是1章2到5节，因为一节是全书的题目啊。第一个神谕就是1章2到5节，有关神爱以色列人的辩论。第二个神谕呢，就是1章6节到2章9节，是有关祭祀藐视神的辩论。第三个神谕是2章10到6节，有关以色列人背信契约的辩论。第四个神谕是2章17节到3章5节，有关神公义的辩论。而第五个神谕呢，就是3章6节到12节，有关悔改的辩论。最后第6个神谕是3章13到4章3节， 有关义人恶人结局的辩论。辩论当中一共出现了22个问题，非常突出的是百姓有7次回嘴，在何事上如何如何。这是1章2节6节7节、2章17节、3章7节8节和13节，你可以看到这7次的回嘴，虽然不一定是真的他们说出口，但却是他们内心的想法。神谕使用辩论的模式，不单是为了指责会众，而是树立一面镜子，让他们的看法和态度呢呈现在他们自己面前，让他们有机会反省自己的境况，说服他们看清并且承认自己的软弱，鼓励他们及时回转，并引导他们重拾对神的信心和盼望。此外，透过这6个神谕，人还可以清楚地看见一些事情，就是神的性情，并晓得该怎样回应他。神谕的第一个神谕，我们看到的神是爱他子民的神，人应尽心尽性尽意爱他。第二个神谕，我们从中看见的是神是父亲也是主人，人的回应应该是敬畏他。第三个神谕，我们看到神是创造者，人应该忠于他。第四个神谕，我们看到神是按公义审判人的神，人应信任他。第五个神谕，我们看到神是永远不变的神，人应回转归向他。第六个神谕，神是信实的神，人应顺服他。那么我们会用几个月的时间啊，每次分享的一个神谕。今天呢，让我们来分享第一个神谕，神是爱。我们看1到5节，由我大家给大家读出来。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不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民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整卷书的信息都是从神对他百姓温柔的宣告开始。我们看1章的第二节，一开始，我曾爱你们。这是整个下面所讲的信息的所有信息的基础，也就是六个神谕总的一个基础，就是神对以色列人的爱。神对以色列人每个提醒、责备、呼唤、警告都必须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我曾爱你们，这句中文呢显然是属于过去式，这样翻译虽然没有错，但却非常遗憾的是漏掉了希伯来文更为丰富的意思。因为原文我爱这个时态呢带有过去且仍然持续的意味，就表示了一种永恒不止的含义，不仅言及过去，也指涉现在和将来。中文我爱你们虽然隐含这层韵味，但却不够强烈，除非你采取意义的方法把它这层意思完全展现开来。就是我曾爱你们，我现在仍爱你们，我将永远爱你们。这么样的一个展开呢，才能把原文我曾爱你们的意思呢完全的展现出来。这恐怕是最伟大的和最不可思议的爱的告白了。之所以这么说呢，除了此话出自自有拥有的神之外，还有就是他所爱的对象是一点也不可爱。从马拉基书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以色列百姓的状况就是亵渎神的名，对神的敬拜冷淡厌倦，不愿服侍神，贪婪成性，窃取神的物，而且道德沦丧。 然而却仍然装模作样地守着旧有的规条，信仰生活呢，徒具外在的形式。神就是对这样的百姓说，我曾爱你们，我现在仍爱你们，我将永远爱你们。神的爱是不会随着人的改变而改变的，神是照着人的本相主动而且永不止息地爱着。这就是十字架上的主为钉他的人代求所彰显的爱，是指执着的爱着历史当中满是斑点皱纹等疾病的教会的爱，也是主始终不放弃用宝血买赎却仍时常软弱跌倒的你我的爱。这爱呢，有着更加一个大的能力啊，就是转化更新赋予生命的大能。他一直要把不完全的爱呢爱到完全，他就要把不完全的爱到完全，把满是瑕疵的爱爱到，把满是瑕疵的爱到圣洁，把沉沦俗世的爱进天国。总之就是把一个罪人要爱成圣徒。即使被爱者不愿意承认这份爱，就如以色列冷淡的反驳神，你看二姐后面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其实他们嘴硬自有其道理，他们觉得自己明明是神的选民，却遭受着国破家亡被掳他乡之辱，好不容易从被掳之地回归了，面对的又是满目苍夷破败不堪的家园，先知宣告的复兴信息他们还在心中记着，而现实眼前却与希望相差太远。在这样的现实当中，神的爱在哪里？这种想法和态度我们其实一点也不陌生，我们也经常产生这样的质疑，为什么神会允许我遭受这种苦难呢？为什么他要带领我经历这样的熬炼呢？为什么我们这么年轻就要承载许多人的生命呢？每当我们这么问的时候，都有可能引发对神爱的怀疑，其中潜台词往往是在发生了这一切的情况下，你的爱在哪里呢？你真的爱我吗？当这种情形出现的时候，我们需要面对一个事实，那就是当人的某些希望落空的时候，人进入到不想处的一个处境的时候，人最通常的反应就是怀疑神的爱。而神的回答是让以色列人想起一些事情。神在这里回答质疑他的以色列人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以扫勿以、爱雅各勿以扫。这是第二节后半节和第三节一开始的那段经文。从这里面神要让他们明白，就和他闹别扭的这些子民要想起一些事情来。首先是神的拣选，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这当然是众所周知不需要回答的一个修辞型的问句，目的就是提醒这些雅各的后裔不要忘记以扫是雅各的哥哥。按照人的规矩呢，理应由长子继承祝福，在中国也是，皇帝权力在其大无边，特别是在废长立幼这方面他也要受到限制，就是受到礼法的限制。如果他废长立幼，那他就是破坏礼法，往往呢会引发统治秩序的极大的混乱。但神拣选雅各之举呢，显然就超过了这些人间的习俗规矩。此外，人的好恶呢往往都是基于某种特定理由的，比如说品德或者是性格、财富、相貌等等。但神拣选雅各呢，令人有一种测不透的感觉。保罗谈到神在母腹当中就拣选雅各的时候，他给出的解释是为要贯彻神拣选人的旨意，不是凭着人的行为，而是凭着那呼召人的，是罗马书九章十一到十二节。这意思就是说这事儿呢是神说了算。保罗呢也清楚解释自己的解释呢是不能服人的，所以他就预设呢听众会抗议说这不公平，最终呢他只能归结于神的怜悯， 像罗马书九章十六节说，这不靠人的意愿，也不靠人的努力，只靠神的怜悯。对于网开一面逃出升天，无功受禄，天上掉馅饼，莫名其妙的被绣球砸中这类自觉不配又想不明白因果的事儿，圣经用了一个专门的术语来形容，就是恩典。显然雅各被神所爱就属于这类，你我蒙恩得救也是如此。这样看来，被拣选的除了感恩之外还能有什么其他吗？只能谦卑的接受被爱这个事实，还且不能只偷着乐，得告诉别人神的爱实在奇妙，是无条件的爱。所以凡是理直气壮的质疑神的爱的人，他一定有一个隐藏的错误前设，就是自己配备神爱，值得爱，值得被爱。于是他就恃宠而骄，一旦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就发出抗议，并且质疑神的爱。显然易见，在拣选的事面前，一切对神爱的质疑是都显得荒谬。其次呢，是神让以色列人想起自己与神有约。从哪里得知神提到约呢？这秘密就在于这次经文里面说，我爱雅各勿以扫，就是我爱我恨，这是在古代近东立约时候普遍使用的用语。我们今天人当然不明白，但是当时的人一听这两个字儿就懂。所以神回应以色列人的质疑时提到约，就是要在这基础之上呢确立彼此之间的关系。在古今社会，约的意涵就是在它的稳定性。受相关誓言、仪式、条款的约束，任何单方面毁约的行为都会受到严厉的谴责和报复。约的用语就是我爱，这个在第二句这个第二节上经文的一开始，其实原文的位置就出现的是我爱，意思就是重申并且强调神和雅各曾经立约，这约现在仍然有效，雅各的后裔仍然在这约中，如同雅各被神所爱，雅各的后裔也被神所爱。约是在实际行动当中被证实的，神提出历史事件作为他守约向雅各施慈爱的证据。在这里呢，你就看到他是如何的恶以扫。这个恶，这个恨，恨恶不仅是立约的用语，它的时态和爱一样，也带有过去及仍然持续的意思，所带出的是持续性的审判。以扫的后裔以东人于主前六世纪受到巴比伦人攻击而亡国。第三节提到说，神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这属于咒诅，或者我们可以称作是审判神谕。但是以东人却扬言说，我们会转回，这是对原文的直译，我们会回来。他们的转回不是转向对神悔改，而是回来收复失地。他们发出了与神较劲的豪言壮语，你看第四节的一开始就说，我们虽然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这些都是以色列人熟知的国际新闻呢，在当时以东人的态度带有明显的而且强烈的对抗神的倾向。对此呢，神再次发出审判神谕，请留意呢，先知之前用耶和华说，耶和华说的原文就是耶和华发声啊。这里呢，他却升级到一个最高级别的使者公式，就是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是在所有神谕公式当中呢，这个是使者要引述神的话，其中呢这个级别最高的，语气最强的，就是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先知描述神说话的用语呢，是层层的强化的，就显示出来呢，神语气逐渐的加强。先是耶和华说，到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到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最终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最高权威的口吻带出了这段争论的高潮。以东完梗的拒绝悔改招致神更为严厉的审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为邪恶之境，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民。这就是第四节的最后部分。虽然以色列人和以东人一样的完梗，但第五节呢，却令我们惊讶的发现，被拣选与否，是否与神有约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差别。神守约的行动，除了持续性的审判以色列人的仇敌以东人，还包含了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持续性的挽回以色列人，从而证明神的约、神的爱是不变的。这里我们要留意，神与以色列人立约是一个群体性的。从亚伯拉罕之约就可以看到，相关个人是要委身在这个与神有约的群体当中。在旧约时代，他的方式就是遵守神的律法，使自己呢在与神有约的群体当中。而新约呢，就是对旧约的一个成全。一个最重要的继承性的发问，就是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谁是真以色列人。神呼召个人借着耶稣基督进入与他有约的一个群体当中，得蒙救赎。第五节，神让以色列人去展望未来，说你们必亲眼看见，你们要说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必尊为大。这句颂词呢，是未来从列邦的欺压当中得释放的以色列人对神的恩约和爱的回应。神对完梗的以色列所施的是恩约之爱，不弃不离，永恒不变。神借马拉基先知所传递的恩约之爱的信息非常发人深省。神并非禁止人问为什么，他也回答人的疑问，关键是我们得学会聆听神的回答。神往往不会立即让我们了解当下遇到的困难究竟是什么原因，尽管这是我们最想知道的，而是让我们去回顾过去和神同行的经历，数算他的恩典，再展望将来最终得胜与新天新地的美好。潜台词呢，就是眼下的难题算得了什么，神的恩典够用，靠他呢就得胜有余了。我们仔细看马拉基书的第一个神谕，就会清楚地发现神在具体的历史时空当中向子民发出的恩言，并没有详细的阐明当下的历史进程为何如此，也没有点明他们对于重建圣殿、公义的君王、以色列的复兴这一类先知预言的理解有偏差，而是帮助他们通过回顾神往昔与先祖雅各立约和守约的行动，并展望未来，来超越眼前的困境，重建对神的信心，因体会到神永恒不变的爱而重燃对神的爱，从而带出对未来的盼望。由于与神有约，以色列人哪怕被约也必被神挽回。神在历史当中对以色列人公义的审判，也因此带有慈爱的恩典，这就是恩约之爱。弟兄姊妹，今天的信息呢，就是神恩约之爱，是我们人生现实各种际遇的底色呀。汉代的古人将命运呢分作三类，每个人都有的。第一类呢，就是正命，就是人生来天赋之寿命年限。第二呢，就叫随命，随从的随，跟随的随，随命，就是行善得善报，行恶得恶报。第三种命运呢，就叫遭命，就是行善得凶，行恶反击。遭呢，就是遭遇的遭，糟糕的糟。汉代的人认为人都有这三种命，就是正命、随命和遭命，而这三种人生命运呢，都是与世道有关的。 当政治清平的时候，则人得政命随命为常态，而乱世苛政则以遭命为新常态。遇到遭命的真是有理无处伸的，只能仰面问苍天。或许你正陷在一大串为什么当中，正在怀疑神的爱，正如当年以色列人那么愤青。他们和我们的困境处境都是事实，的确不易面对，但我们和他们一样拥有一个宝贵的身份，就都是神恩约中人。神的爱不会断绝，即使你暂时感受不到，他也爱着我们。真正关键且重要的真相，就是神会把我们爱到天国，爱到永远，爱到完全，爱到我们所遭遇的痛苦、病痛、愁苦、艰难、不堪都灰飞烟灭，还没完没了。就是这一切都过去了，还持续的、永远的爱我们。想一想，这些困扰我们的事情，现在看来的确很严重，我们巴不得立刻的摆脱。那过五年再看呢？过20年再看呢？时至今日呢，我有一个信念是越来越坚定，公义而慈爱的神的工作呢，从来就没有停止。所以我们要耐心的观看昔在、今在、永在神他的作为。这段经文，这个神谕的最后一句话，第五节说到，你们必亲眼看见，你们要说，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疆界之外必尊为大。而诗篇第46篇的第10节，我认为是对这句经文非常到位的一个诠释。诗篇第46篇第10节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列国中受尊崇，在全地也受尊崇。换句简单的话来说，就是沉住气，走着瞧。而眼下，即使我们身处乱世，屡逢遭命，也有我们当做的事情。因为作为基督徒，除了同其他人一样有人生三命之外，我们还有一命，就是招命。我们蒙召就是要向世界见证那位对我们施以恩约的那位上帝之爱。感谢主，愿他的话成为我们的激励，成我们前行的动力。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爱我们的耶稣基督，在此时此刻在我们中间运行，感动我们的圣灵，三位一体真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来赐下这样美好的信息，让我们即使在逆境当中，都晓得紧紧的抓住你的爱，来等候主你大能的彰显，同时在地上走我们的路，并且能够见证你是爱我们的那位神。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